但是我们一定都被销售员推销过东西，推销过买房，推销过买车，买保险，甚至去超市买个菜，你肯定一定会遇见过不同的销售。有一种销售，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背资料，什么规格、参数、优惠、售后保证，一样一样讲得很好，但你就是不太想买。但也有另一种销售，他话不多，也不夸张，甚至有时还会跟你说，这个不一定适合你，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反而我们会觉得他非常靠谱，你听他讲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是被推销，反而觉得这个人好像是在帮我说话。很有意思哈，这两种销售其实我们一听就听得出来，一种是在背资料，另外一种呢感觉这个东西他真真实实的有在用过。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一个人的信仰是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还是信仰真正进入到生命里，我们跟这个人一接触其实就很容易能感觉得到。教会里我们常看到一种情况，很多人来聚会，有服事，主日基本不缺席，小组照样来，教会有需要的时候马上愿意热心站出来帮助。从外表来看，这样信仰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有些这样人他们的信仰好像差点什么，这种信仰感觉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感觉这个信仰它就停留在了表面。他们敬畏神吗？敬畏。努力服侍吗？努力。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个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那同样是信主，为什么有的人的信仰当我们一靠近就能感觉到他那个信仰是活的，那个信仰是真的，那个信仰是有力量的，好像跟他多接触一点就会真正看到神在他里面活着。那根源到底在哪儿？我们通常评价一个人，评价他服侍火热不火热，参与教会多不多，但圣经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这样看人。圣经上更在意的不在乎我们服侍忙不忙，参与多不多，投入的有多少，而是神有没有真正进入到我们生命中，并且在我们生命上产生那个果效。所以圣经在意的我们重点并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属灵的事儿，而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被神彻底的有一个翻转和改变。圣经上给了我们两种信仰模式，一种叫扫罗的信仰模式，另一种叫俄别以东的信仰模式。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第一段是撒母耳记上15章30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好，第二段，撒母耳记下6章10到12节，来，一开始。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好，我们先读到这儿。我们看这两段经文的对比。对比一，他们的信仰起点是什么？表面的信仰和生命被改变过的一个信仰。第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它起源于哪儿？我们先看扫罗。扫罗私下他献燔祭，他又保留了神要他灭尽的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后，神决定要废弃扫罗。当撒母耳指责扫罗他违背神命令的时候，扫罗没有马上否认，他说了一句非常属灵的漂亮话，他说我有罪了。到这儿我们可能觉得扫罗悔改了，但他接下来说，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就这一句话一下子把扫罗真正关心的事情暴露了。他最在意的不是有没有得罪神，他最在意的是自己还能不能站在众人面前，还能不能保住他的地位和他的形象。扫罗的信仰，他出发点根本就不是神，而是他自己。他其实是打着服侍神的旗号来满足他自己。扫罗献祭，扫罗他认错，他解释他所做的一系列属灵的仪式并不是为了让神来掌权他生命，而是为了合法的冠以神的名义继续保护他所看重和在乎的东西。所以对扫罗来说，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工具。神的命令可以被解释，神的标准可以被调整，但是他在人面前的形象绝对不能动摇。我们再看俄别以东，经文说大卫不肯将那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我们看到俄别以东他不是自己主动去争取的这个角色，俄别以东没说把约柜放我家，他也没有任何承诺说我一定好好的做什么做什么。约柜是被放到他家的，这一放就放了三个月。更有意思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献了多少祭，祷告了多久，做了哪些属灵的安排。圣经只记录一件事，就是代表神自己的约柜进入他家。我们看到是神主动的一个进入。这就是扫罗和俄别以东他们信仰对比的地方。因为扫罗是用属灵的仪式来安排神，俄别以东呢，他用顺服来被神安排。一个就好像开车的时候让神当乘客，另一个是让神当司机。对比二，当神的旨意不合我心意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撒母耳指出扫罗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只是从人来的提醒，更是神透过撒母耳直接跟扫罗讲话。这时候呢，扫罗第一反应他是防御，然后他继续做他想做的。扫罗明白神的意思吗？明白，但是神的旨意不符合他的心意。防御性 是人的天性，但防御神却是保护老我的一个坏习惯。当神的旨意如果威胁到我们所在乎的东西的时候，人很自然选择先保护自己，然后再处理神。我们看俄别以东呢，神约柜被放进他家时，这可是在抬约柜的乌撒刚刚被击杀，就连大卫王都怕得要死，整个运约柜的行动全面停工，所有以色列人都不敢再往前前进，谁都不敢碰约柜，生怕哪里做得不好又被神击杀，那真是谁碰谁死。但就这样环境中，圣经没有记载俄别以东说了什么，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没有记载他想了什么，圣经只记录说约柜进入他家一待了三个月。弟兄姐妹，看似没有反应，但没有反应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应。俄别以东他当然知道危险，但是在所有人都有理由后退的时候，他却没有退后，他没有因为恐惧而自我防御神，没有因为恐惧就抵挡神的一个旨意。信仰的分水岭不是我们没有遇到神，而是当神的旨意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固执的给他找个理由，还是愿意不去拦阻神的工作呢？对比三，不断证明和不需要证明的信仰。撒母耳记中我们看到扫罗他不断的解释，不断的说明，不断的为自己争取。他说他违背神的命令，是百姓取了牛羊，全是百姓的错。他说是为了献给耶和华，所以他不听神的命令是有原因的。他说求你在长老和百姓面前抬举我。弟兄姐妹，这就是表面仪式化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必须活在人前，他也必须不断的自我证明。他一旦失去了别人认可，一旦失去了掌声，那内心必然就要恐慌，就要挫败，就要逃跑。我们再看俄别以东身上呢，圣经描的时候说，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看到没有，这句话不是俄别以东自己说的，他没有四处大喊说神祝福我啦，他也没有四处分享见证，他没有解释神是什么，什么神学辩护，他是在别人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才去告诉大卫的。而且呢，俄别以东没有任何记载他努力在人的面前经营他有一个什么属灵的行为和形象，也没有向人任何人交代他的属灵状态如何，他只是安安静静地跟神的约柜在一起，神亲自为他做见证。所以俄别以东他完全不需要说任何话。扫罗的信仰是活在人面前需要不断证明他自己的信仰，俄别以东的信仰是活在神面前，是被人自然看见的信仰。表面的信仰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而被神触摸过生命改变的信仰，他的生命本身那就是一个见证。对比四，他们影响到的对象是不同的。扫罗的信仰 我们看到他一直都很忙，他有献祭，他有敬拜，他也总想去找先知，他说的话感觉也很属灵，他也需要人民支持，当然人民也有很多支持他的。但你留意发现，他的信仰其实始终服务的都是他自己。他做这一切，其实根本没有祝福到任何人，反而给以色列人带来灾难，让他和人的关系破裂了，让他和神的关系也破裂了。他虽然有属灵的行为，但是他只让这些属灵的行为来服务我自己。所以他的信仰很难影响到其他人。我们再看俄别以东，圣经没有记载他说任何一句属灵的话，也没有记载他做过任何什么引人注目的事儿。但神的约柜进入他家，神跟他同在的时候，改变的不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是进入他整个家庭家族，影响他周边的一切。因为经文说，耶和华因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所以俄别以东他没有主动为神做见证，甚至没有主动去传福音拉人去教会，更重要的是俄别以东他们家的改变，让大卫才重新获得信心，才把约柜迎接回耶路撒冷，甚至整个以色列也因此重新能回到神面前。弟兄姐妹，被改变生命的信仰一定不会只停留在我跟神之间，它会非常自然地影响到我们家庭，影响到我们身边的所有关系，甚至可以影响社区，乃至影响整个社会。所以表面的信仰如果最后只是停留在我，那这个只是表面的信仰，生命被改变的信仰最后一定会让他人得益处。我们从俄别以东的例子看到很多，但我们能透过他的例子，能透过什么方式让福音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改变，让我们的信仰是发自里面呢？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让神有进入我们入口。我们往往生命没有改变，是没给神留一个入口，让神进来。经文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俄别以东没着急证明什么，他只是让神真正的进入到他生活，每日与他同在。今天我们当然不能把约柜迎进我们家，但我们接待神进入我们生命的方式其实很清楚，不是靠更多的聚会，不是靠更多的服事，而是借着神的话。我们总说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怎么同在？今天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跟神同在就是去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道。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就是耶稣啊。但我相信，我知道很多人都相信圣经，也知道圣经重要，但就是读不下去。耶稣说神的话是什么？是生命的粮。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吃不下粮食，吃不下饭，为什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肠胃出问题了。同样， 如果我们长期没有办法对神的话语渴慕，吃不下属天的粮，就说明我们属灵的肠胃出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身体的肠胃出问题，肯定不能一点食物不吃，因为不吃就饿死了。但我们知道，对于有肠胃病的人来说，肯定不能吃山珍海味，虽然营养价值极高，但我知道那样肯定给肠胃带来负担更重，起反作用。通常是从好消化的开始。我们华人通常肠胃不好，是不是要喝一点小米粥，吃一点面条，慢慢的把那个胃口养回来，我们才开始吃正餐。所以感谢主，今年我们教会有背经行动，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这些属灵胃口不开的弟兄姐妹们。背经不需要我们一次背很多，一个月就5到7节，折合4天可能就背1节，让神的话先住进来，我们的灵才能活着。等到有一天我们能更深的理解，更多的消化属灵粮食的时候，我们教会还有圣经日，有装备课，还有领袖学院，甚至你在家网上可以查到各种解经资料，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弟兄姐妹，生命真正被更新被改变，往往不是经历一次震撼的一种触摸，而是在我们日常中愿意拿起圣经开始。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扎根，我们属神的生命自然就会显露。所以祷告会结束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拿起背经手册赶紧背经。二，神来了谁说了算？圣经并没有记载说俄别以东在约柜进到他家之后做了什么，他献了什么祭，祷告多久，有没有敬拜，啥都没有。圣经只说了一句话，约柜在他家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他和他全家。大家看，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俄别以东，而是神。这句话就显露出俄别以东他没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安排神的同在。我们亲近神常常不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是谁，而往往是我们想让事情重新回到我们手中掌控。所以我们聚会祷告服侍，习惯到最后容易变成一种控制，那就是我把神请进来，然后让神按照我的节奏给我想要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信主越久越忙，服事越多越熟练，但是也变得越来越仪式化。弟兄姐妹，那个不是爱主的表现，那是用敬虔包装过的一种控制欲。就好像有些销售员，最不靠谱的销售员什么样？那就是他为了成交，他什么都敢承诺。他目的就是自己想尽快掌控这个交易，让交易尽快达成到他想要的。他甚至可以不尊重产品原来的设计，他也不尊重买家，他只想掌控整个交易过程。真正那些好的销售员，他们使用过这个产品的销售员反而不急，他会让你亲自体验，让你自己判断，因为他知道这个产品他不是靠操控整个交易就能卖出去的。所以弟兄姐妹，俄别以东的信仰就是出于这种尊重。神的到来不是让我操控的，神的到来是让我把位置让给神。所以我们能让生命活出神的见证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去顺服神。所以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究竟是我们请神来帮我们完成我们自己的意思， 还是我们成就神的意思？三，先让生命成熟，再让话语发生。最有利的销售员绝对不是 口吐芬芳，绝不是讲的天花乱坠的那个，也绝对不是反复强调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有果效的那个，反而是说话少而精的那个销售。我们以为信仰成熟的人肯定是比较健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约束嘴唇是智慧的。往往多说一句，那就不是智慧，那就透露出我们心虚。为何管住嘴巴如此重要呢？当我们跟别人意见不合，当我们可能被人误会，被人质疑，第一反应很少是安静的去等候神，而是马上辩解，马上澄清，来证明自己。箴言书十八章六节说，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呀。不是因为他说的话不对，是因为他说话太快了，太着急说话了。而这种行为往往把能处理好的事情处理坏了。那是不是属灵的成熟信仰的人就什么都不说呢？当然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绝对不是不讲话，而是不着急去讲话。所以圣经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圣经不要我们做那个沉默寡言的人，而是不要让恐惧、委屈和不安来驱动我们的嘴。能管住嘴，通常是生命成熟的体现。但反过来，刻意操练让自己少说一句，就是让自己生命走向成熟的操练。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成熟了才不说，而是当我们控制自己不说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是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当我们不立刻解释，不立刻采取防御反击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很久没有靠神活，乃是靠人活着。俄别以东当约柜进他家之后，他一句话没说，而是顺其自然。在后面的经文就能看到，他和利未人一起守门，一起照看约柜。所以俄别以东他的信仰，不是靠各种宣告和各种属灵表态来证明，而时间和他后来的选择显出来的。他不是抢着说话啊，而是不拦阻神在我们身上来替他讲话。所以我们只需要操练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想回应，想马上回应，马上回击的时候，先停一停，问问自己，我开口究竟是为了保护防御，还是我交托信任神？如果要是防御，那我们不说话反而更有力量。如果我们出于信任神交托，那说出口才真正的有分量。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发现有些地方我跟扫罗好像有点像，这绝对不是坏事，这反而是一个极有盼望的一个信号。因为一个从来不让神触摸生命的人，是不会在神面前自省的。一个只想把信仰停留在表面的人，也绝对不会思考，我的信仰像不像扫罗。当我们感到不安，开始反思的时候，恰恰说明圣灵已经进来了。福音从来不是说我们准备好了，表现好了，神才来，而是神先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有些地方我们一直是在防御，我们一直是在抢着说话。扫罗的问题是当神 说话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保护。俄别以东最宝贵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当神跟他一起同住的时候，同在的时候，虽然有恐惧，但他没有退后，也没有抢着去回应。弟兄姐妹，今天神不一定要求我们立刻做更多，也不一定要求我们现在就做什么宣告，也不要求我们现在马上就去服侍。神更在意的是他旨意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先停下我们的动作，不拦阻神在我们生命里做工掌王权。也许有一天，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的分享，因为我们的行为被影响到，那一定是我们的生命已经彻彻底底被神改变了，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争取改变了什么。所以让我们警醒，不要让我们信仰只停留在表面的仪式，而是让神真真正正进到我们生命里，来接受他改变我们生命所带来的果效。当我们生命真成熟，我们说出的话自然就有分量。当神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着急为他发声，我们的生命其实早就已经在为神来发声。愿神保守我们都做这样为他发声的好的销售。愿神祝福大家。